们开始小先知书第二期的课程啊。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请低头，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是一位说话的神，你常常把我们召聚到你的脚前，你愿意把你心头最深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好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能够成为你的朋友，也好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活在你的旨意中，不让我们失迷，更不让我们在你的旨意上退后。主啊，你祝福我们这一期小先知书这末后六卷的信息。主啊，你越过孩子一切的贫穷软弱，你自己出来对你的儿女们说话，对这个世代的儿女们说话，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不仅仅活过来，更让我们投身于你的旨意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以下的时间你就亲自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弟兄姊妹平安哈！我不晓得你们来之前，有没有把拉宏书先读过？有哈，啊，感谢主，看到你们都是点头的。因为这个信息小先知书，如果我们不先预读的话，我们来听比较不太容易听得明白啊。那我本来还是计划想讲十二堂的，可是因为我们主日学课程是一个 quarter 一个 quarter 排，所以我排了九堂。那么好处是最后的三堂哈，这个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那这三卷书呢，整个历史背景就是以色列王国归回史。那么我去年用了十二堂的信息讲到归回、重建与复兴，所以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啊。所以到了后面三堂呢，一些历史的背景我就不需要再讲那么细了。那弟兄姊妹只要记得我去年啊讲到讲什么，那应该就差不多了啊。那当然我这样讲也是很大胆了哈，因为一般人都说讲台信息一个礼拜以后就只记得 10% 了。我现在要你们记得我去年讲什么，有点吃了爆胆啊。但是 anyway， 这是今年我们大概的 schedule， 一共会讲九堂。那今天早晨呢，我就长话短说啊，我们要讲拉宏书。拉宏书这一卷书啊，那我们现在稍微来看一下这本书它的这个写作年代、写作背景，然后我们就很快的来看到这卷书主要在告诉我们什么哈。那这卷书的写作年代啊，那么基本上是在西元前650年前后，就是拉宏所处的时代。那整个的时间的背景，那么根据我们的考据，根据圣经给我们的线索，例如说拉宏书第三章八到十节啊，讲到说这个罗亚门被攻陷，所以表示呢，拉宏书写作的背景是在罗亚门被攻陷之后才写的。那么罗亚门是在什么时候被攻陷呢？那罗亚门是这个埃及啊，它分上埃及跟下埃及。那罗亚门是下埃及的一个等于像是一个首都一样啊，一个京都。他在尼罗河的东岸，所以他是在西元前663年啊，被亚述王啊，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巴尼帕啊，巴尼帕啊所攻陷。所以这卷书的写作背景至少是在主前663年之后，那么然后 before 这个亚述被灭亡啊，那么亚述被灭亡是612年 BC。啊，是他们整个首都这个尼尼微被攻破啊，然后亚述最后又苟延残喘了几年，一直到西元前605年、06年才完全灭国。所以整个的背景大概就是这一段的时间。那么这个历史上告诉我们哈，整个亚述帝国是在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王啊，这个巴尼帕尔他死了之后，亚述才一落千丈。所以在他在位的时候，国家还蛮强的。那么我们从这个拉宏书里面呢，不管是从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或是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或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亚述还蛮强的，还蛮强盛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再把它 narrow down 这卷书大概写作的背景哈，那等于是至少是在这个 Bunny Pal 他在做王的时间。这段的时间里面写的啊，所以大概就是650年附近，因为巴尼帕尔他是一直做王做到633年，他是从663年一直做到633年啊，所以在这段的时间里面 这个是那鸿书的背景，写作的背景跟写作的年代基本上是差不多，所以呢他的写作年代至少是在这个巴尼帕王死之前，就是633年以前，所以我们把它放在650年附近，然后写作年代放在633年啊，让弟兄姊妹稍微晓得一下。那么写作的背景到底怎么样，整个那鸿书的背景，那我们知道这个整卷书都在针对亚述发出预言，那么其实这卷书的写作对象主要不是针对亚述，其实还是为了要安慰犹大国只是在这里宣判对亚述的这个预言审判他们将来的结局。好，所以呢写作背景基本上当时的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已经亡国了，他们在西元前721年就已经被亚述灭掉了，那亚述非常非常的残忍，那他们是残忍有名的，他们所到之地书风扫落叶，这个国家全部被摧毁城墙被毁，人民被杀那么一直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王巴尼帕王，那他是残忍出名的人非常非常的残忍，那么他常常就用这些炭漆就浇在人的身上，然后就活活的点着人，把人烧死，那有的时候就煮了一锅沸水或者沸油，就把人活活的丢下去，他是非常残忍的。那他每打下一座城，他就喜欢弄人头来筑金字塔，所以到每一个城他经过了以后都有一个金字塔，就是所有这个被他杀的人的人头摞起来的，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人，甚至残忍到他可以活活的把人的皮都剥掉的所以我想我们在看这个整个以色列当时的背景，那北国就是被亚述灭掉了，那亚述是在721年把北国整个灭掉以后呢，那到了701年西西家作王的时候，他们又率大军开始要打犹大，所以对犹大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亚述已经残忍有名，而且他们非常的强盛，那所到之地没有一个国家抵得过他们，所以犹大马上就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我想我们前一阵子在讲上期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西西家年间那个亚述西拿基利派了他手下的大将谁来攻打耶路撒冷，还记不记得？我做一个动作你们都记不记得，叫做拉伯沙基都很好记派着拉伯沙基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把整个耶路撒冷围困起来，所以那个时候西西家就去找人，去找以赛亚，说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而且西西家本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他把整件事情呈现在耶和华的面前，那我会鼓励弟兄姊妹回去读西西家的祷告，那个在列王记下18章到19章，还有历代志下33章都是一些相关的经文，大家回去可以读一读那么所以亚述打败了俘虏了整个以色列以后，他就开始转过头来攻打犹大，但是那一天因为西西家的祷告，因为以赛亚的祷告，也因为亚述的狂傲，所以神说他从哪条路来，神要牵着他的鼻子把他带回去所以呢那一天晚上神差遣了一个天使，一夜之间把亚述杀了185,000个人，所以亚述落荒而逃，所以西西家就这个年间得以平安度过了那一次的危机。可是呢底下接下来呢西西家之后呢亚门作王，马拉西作王，那这两个王都是坏得不得了的，那坏得不得了的王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不仅仅拜天上的万象，他们甚至把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带到圣殿里面来拜那么这是大大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亚述就再次回头成为犹大国的威胁。那么尤其是这个巴尼帕王他做王以后，我刚才说过他残忍的情形，所以整个那鸿书写作的背景北国已经亡在亚述了，那么南国曾经被他威胁过，而因着西西家以赛亚的祷告得以平安化险为夷，但是现在呢约尼帕王就不是这个巴尼帕王做王，那又要来这个威胁他们，所以整个国家其实是处在一个很紧张的局面。那这是整个写作的背景。我的电脑也是没事干给我送这个 message。 对不起。好，那么那红写这个旗的时候，他的同旗的君王啊，北国我刚才说过已经亡国了，那么南国呢有马拉西，有亚门啊，然后到后面的约西亚王，那么亚述呢就是我刚才说的 Benipal 啊，这个人巴尼帕王啊，他是非常残忍的，669年到633年他做亚述的王啊。那么同期的先知北国已经没有了，那么南国呢西番雅、耶利米、哈巴谷啊，都是跟他同期的先知啊，只是比他稍后，所以我们将来会看到他。那我们底下简单看几个 slide 啊，罢工了，好，那这是亚述帝国啊，你看到大概看见它的范围，是在地中海。我的那个笔忘了带来，对不起啊，给我一下下。啊，这边是地中海啊，然后这里是以色列地，这边是埃及。这里是红海，这里是波斯湾。那么你可以看见亚述帝国它分了几期啊？那最早期是主前1800年到1600年，那是最小的，只有在这边尼尼微附近。那么从主前1244年到1208，它的范围稍微大了一点啊。那么到我们现在要讲的699到627，它整个亚述帝国已经包括了这么大的范围啊，等于欧亚非三洲都有一点啊。那么整个亚述的跨越的范围啊，从我们今天来看的话，我看我这里的地图，下一张可能这是中文的，中文的这边是一样啊，这边是地中海，那这里是阿拉伯沙漠，这是以色列在这边啊。那么整个亚述帝国大概就是在这一带，这么一大块，它是包括了今天的这个我们如果对现在的地理稍微熟一点的话哈，我想我看下一张，对，现在地理稍微熟一点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清楚。它包括了伊拉克啊，就是我们最近在打的这个伊拉克，这个伊拉克的北边，然后伊朗的西北边，然后叙利亚的东北边，跟土耳其的西边西南边，那这是整个。这个亚述帝国的范围，就是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大概知道它的范围是在那里啊。所以现在这个美军联军正好就在巴比伦、巴格达这一带，正在伊拉克这里正在打仗啊，跟我们发生的这个旧约的历史其实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时这个地理的背景。那么底下的这个图呢，就是你可以看见亚述是非常好战的。他们非常喜欢打仗，那就是所有的壁画呀，他们的古董啊，他们的艺术作品很多都是表达他们的战争，而连他们的王都是头是他们的王，然后身体是一个狮子的身体，他们就是表现他们的英勇好战的那个个性。那这个图是上次讲约拿记的时候我放过了，那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他这边的壁画都是把人插在一个台子上，从脖子上插上去啊！你发现这边这三个人都是这样子刑罚的，然后有的人就是在这边杀人，底下全是被杀死的人啊，那么很残酷的工程啊，伤害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这个壁画，不是打仗的，就是一些很残暴的一些图，就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这个是尼尼微城的一些的这个画图，虽然不是很清楚，我们稍微晓得。那它旁边有非常宽的护城河，整个把它的这个城保护得非常的好，那个很安全。那它这个听说它有1000多个这样子类似的城楼，那它的城高200尺，非常的高。那么城墙上面这个可以2辆马车同时跑的，就是它这个城非常非常的豪华。那有的人讲说它大概有20 mile 的这个整个城周啊。那我是看圣经研究，他甚至讲说有60个迈尔。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旧城啊，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旧城那么走一圈，整个耶路撒冷的旧城这个城周不过多少迈啊？ 两麦而已。你晓得耶路撒冷跟利利威简直没得比的啊！利利威那么豪华的一个大臣啊。那么上次我们讲约拿记的时候，曾经讲过神差约拿啊去尼尼微传福音。那么约拿一听呢，拔腿就跑，他想说怎么可以传给亚述呢？啊，这个残暴的亚述，让他们得救免于神的刑罚的话，他将来一定会回头来攻打犹大。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亡国呢啊，所以约拿为什么不肯去？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说了他不去的原因还不止那个。后来他还是到了尼尼微去传福音了。那么他传了福音以后就全程悔改，上至君王下到这个牛羊牲畜都披麻衣，都进食都悔改啊。反正这个约拿的福音能力真是有神特别祝福。好，那我想我们把这个背景简单稍微讲一下啊。所以那另外一点背景就是他个人的出身世家，圣经上只提到他是伊勒哥施人啊。那这个城到底在哪里并不是很清楚。那么圣经上有不是这个解经家啦或是圣经研究有很多的讲法，有人甚至说他是在尼尼微附近的一个城，所以那红等于是以色列被掳的人的后代，然后他到尼尼微去传他传尼尼微的信息。那么也有人说他是位于加利利，特别是在加百隆附近的一个村庄的啊，因为他的意思叫做安慰啊，那红的意思就是安慰。那么在那边有一个村叫做安慰之村，所以是为了纪念那红的。所以有人说他可能就是加利利加百隆附近的一个人。那也有人说他是犹大南部西缅支派境内的的一个地方。那这是几个可能的说法，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很重要的。那不是很重要的，提供给弟兄姊妹就是了。那么他名字的意义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安慰。那跟他传这篇信息的中心的意思很有关系啊，因为面临这么可怕的强敌包围着你，而且随时他可能进来就剥你的皮啊，可能就把你丢到油锅，把你点火把烧掉，或者把你的头砍下来累积一个金字塔。那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王，所以呢对犹大来说一直是个威胁啊。而且犹大那个时候的王是马拉西，是一个非常不敬虔得罪神的王，所以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神差遣那红在这个时候出来传信息啊。所以写作的内容里面很多是针对亚述所发的审判啊，对他神审判他的原因啊。我们读整卷书好像都是在责备神亚述，但是其实呢，那真正写作的目的还是为了要安慰这个犹大，让他们知道啊，神是他们的神。神虽然在约拿的时代，神赦免了他们，不轻易发怒，蛮有怜悯又有恩慈的那一位。但是呢，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忌邪施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啊，一定会刑罚报应那个残暴邪恶的亚述。那这是这样子一篇的信息，不仅仅是安慰的犹大。那这样子的信息呢，或者说神这样子的性格是历久不变的。所以换句话说，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仇敌当道，只要好像罪恶当权，好像这个罪恶在这里猖狂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神的仆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困惑。将来我们读到哈巴谷书的时候也会读出那个困惑来，就是神为什么会容让恶人兴盛呢？啊，我们里面常常会不明白。但是其实神的性格、神公义的法则是从来没有变的啊。所以整卷书的中心信息不光只是针对的当个世代的亚述跟犹大，对亚述神宣判了审判必临的信息，对犹大神传出了安慰的信息。但是同样的，那红书第三个很重要的目的，他在这里介绍了神的所事，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啊。所以在那红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三方面，我们都看得到。一方面看见对于尼尼微的审判，一面我们看见了他对犹大的安慰，那另外一面我们也看见了神对他自己的介绍，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啊。让我们在难处中或是被别人欺负的时候啊，或是看见罪恶猖狂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可以得到安慰，知道我们的神永远掌权啊，他是慈爱的神，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 耶和华虽然不轻易发怒，满有怜悯，但是他也是一个忌邪施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他要必要刑罚报应残暴邪恶的亚述。那这是整卷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啊。好，那这是我们对这卷书一个大概的介绍啊。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信息的本身，看看信息的本身。本书的中心信息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啊。那么这个信息它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它这个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用一个诗歌的题材写成的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诗歌的题材，用诗歌的题材写出来的。虽然好像是审判的这个信息，但是它整个是用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架构来表达它。它文笔优美，生动，带着力量。那这是人家给它的评语。甚至有人说它用字的准确，用字的这个讲究啊，是很少能够出其右的。那我们因为不懂，对不对？祖牧师可能懂哈。这个希伯来文我们读不出它的味道来，但是他们就是这个原文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诗歌的题材，他用的文字也很生动，他用的字都非常的讲究，那可惜我们读不懂，啊，有点像读论语一样啊。但我们至少还是可以读得出一点它里面到底在讲什么。那么 key sentence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第一章，它主要的要节是什么？第一章第二节一直到第三节的前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传的中心的信息。他说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那还有一节也很宝贵的是在第一章第七节，他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那么 keywords 它主要的这个要字啊，那么关键是讲到神要施暴，就是在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神，就是在这里是一个关键的字，就是神对亚述的宣判，就是神一定要报应他。那请大家注意，报应跟报复不一样啊，报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神不是一个重在报复的神，神是一个报应的神。那什么叫做报应呢？就是神根据他公义的法则和性情啊，就是当人一再这里犯罪不肯悔改啊，一再在神的宽容和怜悯的底下而不知道悔改的时候，那么神这个时候公义的法则一定要来报应，要来临到这个人。那不是心里不舒服，好像在这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那么神是在这里用他的公义的性情和法则，神必要报应的。那么在这一卷书里面，这个必啊，我必。这个一定会发生的这个字，那么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keywords， 它出现了大概至少15次，说到神一定要审判亚述的决心。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信息的分段啊。对不起，我刚刚忘了讲了，我今天一天就会把拉宏讲完。好，那么所以下个礼拜大家读西番雅书来。啊，对不起，下个礼拜是那个王牧师会讲，因为上次我们欠了他一堂十周年，所以呢他这个礼拜不能来。我本来想等他讲完我再开始讲小先知，但是因为他今天已经排了别的事了啊，所以下个礼拜是西番雅，所以你们有两个礼拜可以做 homework。那今天讲义都带来了 啊，所以我们都已经想好了，连下次的都预备好了哈，所以供你们做的。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他这卷书的分段。这卷书基本上它分三章，那么在第一章呢，宣判黎黎威的命运；那么第二章呢，形容黎黎威将要受的审判；那么到了第三章，就来解释或是宣告黎黎威受审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三章，很简单。那第一章再讲一次，宣判黎黎威面临的命运，黎黎威的命运。那第二章来形容他将要受到的审判是什么？那么第三章是来解释，是来宣告他受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就这三章啊，很简单。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在第一章呢，第二节到十八节是对这位审判黎黎威的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位公义又慈爱的神的一个描述。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把我打出来的经文简单的读一遍啊。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担得起呢？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啊！所以我们任何个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持续的活在罪中，也在主的面前要谨慎啊，不要把神的恩慈和怜悯当作平常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如果当他真伸手的时候，他的烈怒，他的愤怒是没有人可以担得起的啊！当他一发怒的时候，圣经上说他斥责海，海就干了。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海，我很喜欢到海边去啊，望着汪洋大海，听着海涛的声音，你就知道我到海边，我常常都有感觉，这是已经几万年、几十万年的海啊，从来不会干的啊！人死了，人活了，人生下来了，人又死了，一代一代的兴起又走了，海还在那里。但是圣经上说，当神一发怒的时候，神一斥责的时候，整个海就干了。那其实海干也是对神来说是很容易的事。那你就晓得我们的神，他是一切的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这是讲到我们的神当他愤怒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慎重啊。所以他说他发烈怒的时候，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担得起呢？耶和华本为善。这位发脾气会发到这么大的神，其实他的性质是良善的。是谁能够逼到他要发那样子的烈怒呢？就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与仗义的洪水淹没黎黎威，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那这句话也是一个预言。那黎黎威后来被攻破，就是借着洪水。因为黎黎威固若金汤，我刚才讲过，它周围那个护城河，整个护城河是一个很宽的护城河，有人甚至说是200尺的，那么长的200公尺吧，那么宽的一条护城河把整个黎黎威包住的，那么根本打不进来。那么底格里斯河围绕着它，所以后来为什么联军可以就是巴比伦、马代、跟底。那另外一个我忘了下他民族了，这三个联军打过来啊，原来包围他们总是打不进来，那么黎黎威偶尔派军出来就把他们打败了，所以黎黎威里面人都非常的骄傲，从来不觉得他们会被别人攻破的，他在里面就是快乐啊，唱歌啊，犯淫乱啊，享乐啊，外面有人围着他都不怕的，他偶尔派军出来把人家打败一下他才回来。那么圣经上早就在这里预言说他要用仗义的洪水来淹没黎黎威啊，所以有两种的说法，一个就是说真的是有一天洪水突然来了啊，整个黎黎威城墙冲破了，所以联军这时候打进来。那另外一种的说法是说，这三个联军到最后到上游去把他们黎黎威护城河的这个水栅啊，整个给拆了，让洪水能够进来，然后把城墙冲破，然后把他们打败了。那不管是哪一种的说法，那黎黎威最后就是被洪水、被大水给冲破的，然后联军打进来啊。那这是第一章讲到审判者的描述。那么审判者对黎黎威的判决呢，在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二节，我们在这里看啊，黎黎威啊，你为何设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重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等等。这里是讲到他们要被攻破啊，所以 一直到第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要被剪除，归于无有。那同样的，在这里的审判的里面，穿插着对犹大的安慰啊。那这是在第一章十二节的下半段，他说：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的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那这是神对犹大的安慰。十五节，看啊，有报好信息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尽了。那这是神对犹大的安慰，一方面是对尼尼微非常严厉的审判，但是在对恶人的审判中，神还是不忘的穿插着给他指明的安慰。那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呢，在这里形容尼尼微将要受到的审判，将来他整个倾覆的那个惨象到底是什么。那在这里基本上分为两段，那么中文圣经也是中间有一个大圈圈啊，把它分开来，就是第一个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人手对尼尼微对亚述的攻击。那么第八节到十三节讲到神手神亲自的攻击。所以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第二章，他说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就是讲到的联军要上来攻打他。那底下讲到他们怎么样子被别人攻破啊。比如说第五节，尼尼微王遭拒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你看原来是那么从容得意的，现在这个仓皇失策啊。树上城墙预备挡牌，河闸开放，宫殿充没，这都跟预言都后来都实现了。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那么第二段呢，是讲到神手的攻击啊，从第八节，就特别在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死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这是对尼尼微的审判啊，这是形容他将来将要遭遇的那个惨状。那弟兄姊妹，这个 apply to generations， 不光只是对当时的尼尼微啊，历代以来所有邪恶啊，在这里当道，他都不会永远当道的，神必审判，因为做宝座的仍然是这位公义的神。那他给人怜悯，给人机会啊，神在这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希望万人得救，但是日子到的时候，审判必临。那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信息。那第三章呢，是宣告尼尼微受审的原因，还有他的结局啊。那么他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他的强暴跟他的诸般的恶行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残忍。所以我们在这里分两个，一个是他罪行的描述，一个是神对他的审判。大家回家自己看就好了啊。所以他受审判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他的强暴，还有他诸般的恶行。我们说到他杀人无数，而且他杀人的方法非常的残暴，那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第二个呢，是讲到他的高傲，他的自大。所以中文圣经也是在第七节分段的地方放了一个大圆圈圈，那么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讲到他的高傲，讲到他的自大。那么在拉宏书里面，请大家注意到啊，两次讲到尼尼微人想要攻击耶和华。在第一章的里面，第九节，尼尼微人啊，你设何谋攻击耶和华呢？第十一节，有一个人从你那里出来，这就是我们很多解经家就是讲到是希拿基利的底下的那个大将啊，叫做什么拉伯沙基啊，他指着他那个时候来羞辱以色列家，用话来这里咒骂以色列神。他说：你们为什么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两次讲到亚述居然直接来想要设谋攻击耶和华，那么也两次讲到神说我要与你为敌。 啊，这是一件所有人类里面能够听到最可怕的一句话，就是神亲自跟他为敌。哎，这是太可怕的事情。啊，谁能够抵挡住耶和华呢？他是万神之神，他是宇宙的主宰。所以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与你为敌。”啊，很可怕的事。那么第三章的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这是很严肃的事情。那我们倒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好不好？以赛亚书第十章。以赛亚书第十章，我们看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着我老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神使用亚述是当作一个管教的杖，为了要管教以色列百姓在主的面前所犯的罪，他们悖逆，他们拜假神，他们行淫乱，他们亵渎神，他们大大得罪耶和华。那么神好像弄亚述呢，做一个管教的杖，他手中的棍，怒气的棍，手中老恨的杖，这是神拿亚述来管教他们。但是呢，底下我们看啊，第七节，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里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就是亚述呢，虽然是神用来管教以色列管教犹大的，但是亚述心里却不这么想啊，他的心是要把它全部毁灭啊，他不是只是用来侵占管教教训一下就好了啊。好，那个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是做宝座的降为卑。我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到了权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就说到他要什么就得什么，人毫无招架抗拒的能力。亚述所到之地，他想得什么就得什么，而且他认为都是他自己的能力让他可以做这件事情，完全忽略的是至高者在背后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神只是暂时使用他，让他来做管教的杖就是了，但是他却向至高者至高至大。好，十五节，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至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至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说：耶和华必使亚述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烧起，如同焚烧一样。那我们跳到二十四节，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住锡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了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向你们发怒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等等啊啊，讲下去我们没有时间都去读了。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列国万国都在神的管理底下，神兴起这一国，神叫这一国兴旺，叫那国衰微，那其实都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整个历史都在神的管理底下。所以但以理认识这个，他能够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存着谦卑的态度。那么亚述不认识这个， 神不过用他来管教以色列百姓的被盗，但是他却存心要来毁灭啊，甚至他对神发出亵渎之词。那么从希拿基利派的拉伯沙基也是啊，他的亵渎耶和华，他骂了很多的话来这里咒骂耶和华。他说谁能够保护你们脱离亚述的这个权势呢？啊，难道是耶和华吗？还这个都是很不自量力啊，这个高傲的话。所以神亲自回头啊，当神的愤怒借着亚述已经发出之后，神就回过头来要来刑罚亚述。所以在这里借着拉红发出来的预言，讲到亚述一定要灭亡。那么果然过了不久，亚述就灭亡了。好，所以这个约拿跟亚述之间传信息隔了100多年，将近150年，神其实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悔改，让他们纪念到尼尼微当初神差约拿拯救了他们，赦免了他们，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来认识神。结果发现他们糟蹋了神的恩典，他们远离了神给他们的这个祝福，他们反而越来越变本加厉，被盗啊，甚至到头来伤害神的百姓啊。所以神在这里要审判他们。所以我想我们要记得，这个整卷拿鸿书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啊。也一方面讲到神，他是一个不轻易发怒、蛮有怜悯的神，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忌邪施暴的神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需要学习的啊。我们宝贝主耶稣的宝血，宝贝神给我们的救赎和赦免，但是我们不糟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那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到的呢，神在亚述的这个国家上，神曾经差遣约拿，让我们看见神爱罪人，神爱世上所有的人啊，不希望一个人沉沦，他希望万人都得救。但是请我们也要注意到，神虽然爱罪人，但是神却恨恶罪。罪的权势、罪的国度、黑暗的权柄，神是要对付的啊，早晚神是要对付的。所以呢，这个神非常恨恶罪跟他的权势啊。所以尼尼微城这些犯罪的百姓，神差约拿去传福音叫他们悔改，但是对尼尼微这个国度，这个黑暗的权势的国度，在黑暗掌握的这个国度跟他暴虐的权势，那神要对付的，神不能容许他一直存在。然后我想这个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神爱我们这个人，这个罪人，但是神恨恶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神一定要对付他，神一定要替我们报仇，不让仇敌这样子的残害啊。亚述是特别预表到仇敌那个残暴、残害、杀害的权势。我想在我们每一个生命里面都有，在家庭、在教会、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见亚述的痕迹。他是这么残暴的，要在这里破坏、偷窃、杀害和毁坏。这也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的，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那这就是亚述最好的形容，而来就是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主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然后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记得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拿鸿书整卷书的信息啊。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家有机会能够再把它读一遍啊。虽然它不是像其他的先知书，好像有很多安慰的话，有很多很好的经文我们很喜欢背，但是至少这个中心的信息我们能够掌握住啊。那同样的，在我们个人的遭遇里面，我们也不要为自己啊受委屈、被别人欺负而愤愤不平啊。这个读读诗篇73篇，讲到他在为恶人打抱不平的时候，神就让他进到圣殿，进入神的圣所去思想那些人的结局，他的心里面就得到安慰啊。他就说：“神啊，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啊，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当我们真知道我们得到的主，我们真是蒙福的人。那些恶人、那些当道的人，我们知道有一天神的报应一定要临到，而当我们想到他们的结局，我们就会为了他们而难过，会为了自己而感恩。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的冤屈，这个没有人了解，神都知道，而且在他的时候他要为我们伸冤，他要释放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要个祷。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永远爱我们，你一再宽容我们，也把各样的机会赐给我们。 但是主啊，你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你是一个祭邪的神，你恨恶罪。主啊，就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大能，让我们不再受罪恶的辖制，不再让仇敌自由进出我们的生命，进出我们的家庭，进出我们的教会。主啊，你让我们这些人都能够起来祷告，为着你的家来向你扬声祷告。就像当初西西家叫以赛亚来为神家扬声祷告一样，不容许强暴的亚述自由的来羞辱来伤害你的儿女们。主啊，让我们借着祷告，让你施展大能在我们的中间，好让亚述在这里暴愧蒙羞，好让你的子民得到安慰，好让你的子民来经历你的得胜，好让你的子民知道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着在世界各地，特别在中国，在各地还有许多不能够自由聚会的地方，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坚固我们里面对你的依靠和信心，直到主有一天必要把我们从这一切的难处里面带出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